弟兄姐妹平安，感恩神让我们能够一同来聚集。今天即使在有风雪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弟兄姐妹有中心。虽然外面寒冷，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也是很温暖的。我们先开始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你让我们能够看到，借着在约书亚记所发生的事情，借着以色列民他们如何进入并占领那应许之地，向我们显明你是那位应许的神，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是在你有无尽的怜悯、恩典和慈爱的神。我们求助你今天借着我们这样的查考，借着我们这样的分享，主求你使用仆人。虽然我本是笨口拙舌的，但在你里面可以有能力将你话语的真意分享出来，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同样的信心。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剧啊。我小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看两种，一种就是战争片，就是打仗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谍战片，还是打仗的，谍战片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有非常有意思的剧情，因为你的身份是不知道的，那很多人他们为了这个，无论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他们的机构。那就献上自己的生命。那这里面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有一个间谍战的一个剧目，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那这个间谍战是什么样的间谍战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但是重点不是在这个战争，这只是发生的大背景。而重点呢，也不是在这两个间谍，这只是引出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引子。在上一章我们看到神定义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并且通过设立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神吩咐约书亚要干什么呢？神没有给他周密的作战的计划，没有给他一些能工巧匠告诉他如何渡过约旦河，也没有给他能征善战的将领告诉他谁应该先去攻打城池，而是让他谨守遵行耶和华律法一切的教导。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描述了，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会要去想到那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要的往往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他的话语，因为让以色列明白，在征战迦南这件事情上，不是靠我们的方法，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上帝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因为有神的同在，他们的道路才会亨通。因为有神的同在，约书亚所做的一切才会尽都顺利。那当然，这第一个体现的就是他能够团结整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一起跟他们的弟兄一同过河去征战。那这是内部的矛盾解决了。那现在约书亚要面向外部的敌人，那外部的敌人是谁呢？摆在他们面前一开头就是耶利哥，是一个迦南地第一个大的城邦，在他们要过河第一个遇到的这个族裔。那他派两个间谍去窥探那地的虚实。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停到了哪里呢？当然经文没有在上面打出来，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第一章的末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准备过河，他们正在准备过约旦河。那么如果我们直接跳到第三章，还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第三章一开始说什么呢？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所以第一章的结束是过河，第三章的开始是过河。如果中间完全没有这第二章的内容，这个记载是不是很连贯？ 是很连贯的，对吗？第一章他们准备过河，第三章是记载他们怎么样过河的。那好像事情就可以这样发生了，就可以这样成就了。那偏偏在这两章之间有一个看似不必要的插曲，就是窥探耶利哥的时候，这两个探子遇见了一个迦南人，那更准确的说呢，是一个迦南地的妓女，名叫拉合。那这个记载看似非常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尤其是在东方的叙事的习惯，当你要讲故事的时候，什么样的主角，什么样的人才是主角？一定是男人。另外呢，什么样的人是主角呢？不可能是底层的人，一定是官居高位的，要么他是王，要么他是大臣，要么他是将军。另外呢，他一定是道德品格高尚的，一定是正直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妓女。所以无论怎样描述，或者我们无论怎样解释，我们都看到说，根本就不该一个作为妓女的外邦的拉合出场，应该是作为一个像大卫王那样的，或者说这个探子当中，像当初加勒、像当初约书亚，他们如此的信靠神，然后他们如何在那地窥探那地的虚实，如何成功的回去报信。而这个拉合，他既不是贵族，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也不是王，也不是将军，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也不是男的，他是女的，而且甚至他做的是一个非常让人不堪的职业。如果这一段记载了以色列的军队的统领和征战的人数，那这是很合理的。如果记载的是耶利哥的人口和他们的武装，这也是很合理的，这都说得过去的。那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一个这么微不足道的人物呢？凭什么一个在耶利哥的妓女，在以色列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摩西五经之后的第一卷书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他的所作所为又能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信息呢？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的问题，能够带的问题。好，一开始第一到八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差派两个探子，他们深入迦南地探听那地的虚实。我们看到上一章，神应许约书亚必然将这地赐给以色列，但神没有说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可能熟悉圣经的、熟悉这卷书的，大家都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样毁的，那是城墙的坍塌，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约书亚知不知道神要用什么方法将耶利哥城交给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呢，既然神已经应许给了，那他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去接受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当我们去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前面的那个工作，还是我们未来要在什么样的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读书读哪个学校，我们都会盼望神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很确切的一个证据，一个神迹，一个从天而来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当如此行。你要去这里，你要去那里。但约书亚得到的，就是神一定会把迦南地交给他的应许，没有具体的步骤。大家看到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彰显的，给了应许，但没给步骤。那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怎么做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就祷告呗，直到神给了我具体的步骤，我再去做呗。但约书亚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差派了两个探子，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太不属灵了，对不对？神已经给了你应许了，你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探听那地的虚实，来去做周密的战略部署。神一定可以用超自然的能力将迦南人打败的，你只管去就好了，干嘛还要派探子？而信靠神，不等于我们一定要假设神一定需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拯救我们。那我再重复一遍，信靠神不等于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一定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约书亚就是按部就班的用他能够想到的最合理的方式来去预备，在神没有给他任何特殊启示之前，他就做他自己能够想到的最周密的部署和计划。所以这就是他做的。那他秘密的派遣两个间谍来到耶利哥城，啊，可能代号为007和009，对吧？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什么人，只是少年人。但我们后来发现呢，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007，啊，根本不是什么很厉害的间谍，啊，他们来到了耶利哥之后，住到了一个妓女的家里。那首先我们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住到一个妓女的家里？他们是工作娱乐两不误吗？他们难道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私计的想法吗？或者说他们是不圣洁的人吗？那首先我们讲到妓女的家，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那这个地方呢，很可能相当于是一个客栈或者是一个酒店，所以往来的游客或者经过耶利哥城的这些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所以这个地方不一定是特指是妓院，当然拉合是个妓女，但可能他开着一个客栈，有不同的人往来，那并不排除呢，这里也会发生性交易。那他们住在这里的原因，很可能是这里人群的流动性强，人多嘴杂嘛，对不对？人多嘴杂，那很容易干什么？探听到情报，探听到各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可以获得比较多的信息。那很可能他们选择这里呢，是为了方便完成他们的任务。但问题是，确实人多，但是人多嘴杂也有个坏处，对不对？你能够探听别人的信息，那别人也怎么样？能够知道你的信息啊？可以想象，在一个都是迦南人的地方，在一个各个民族大家都熟悉的地方，来了两个陌生人，而且可能讲的语言都不一定是迦南本地的语言，啊，甚至可能是埃及的语言也说不定，也可能是希伯来话。那么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打扮、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习惯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可能迦南人本地的人，人家吃饭之前是拜他们的巴利，跟巴利祷告，跟巴利谢饭。那希伯来人呢，跟耶和华谢饭，那就不一样咯，对不对？人家一下就看出来了，所以他们的行踪立刻就被耶利哥王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两个间谍可以说是废物的间谍，啊，一去身份就暴露了，基本上间谍的工作就不能进行了。所以现在要保命，啊，现在不仅仅是要保密了，是要保命。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太差呢，还是耶利哥的侦查能力太强。那么王就打发人来到妓女拉合的家里去盘问。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将两个人藏起来，甚至要替他们打掩护，甚至为他们说谎。是不是她在等待探子给他们什么经济上的好处呢？她可以讹诈一笔呢？或者是他本身就对耶利哥王有意见，所以他就宁愿帮助外邦人呢？我们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回复王的话，他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追赶就必追上。那他这里一连说了好几个我不知道，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承认确实有陌生人来找她，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那当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结营在约旦河的对岸，所以肯定可以，我们可以想象整个耶利哥城上下都是在高度紧张的戒备当中。而她向探子，她向他们透露了探子的去向，这样的话呢，王就可以立刻去追捕他们，而不是在他的家里搜查。聪明不聪明？对不对？说了去向，所以这些人就赶快去追，这样就不会太多的逗留在他的家里。而真正两个探子在哪里呢？第六节交代了事情的真相，他们藏在了屋顶的马井当中。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想一下，他说这些人来了，但他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这很难令人信服，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他这里往来的人很多，那突然有两个希伯来人，从那装束口音，你怎么可能无法判断他们的来历呢？但他说的话竟然让王的仆人相信了。而且同时我们看到屋顶藏在麻结当中，这也不是什么非常隐秘的藏身地点。但是呢，因为他们相信了拉合的谎话，一心想要追赶，所以呢就忽略了搜查。在这一段的描述当中，只字没有提到神的介入，但是我们却能够看到神的手在保护，神的手在看顾。他们能够相信拉合的话，他们不去搜查屋顶，这都是神看顾的结果。他的保护和恩典是无处不在的。而随着王的仆人追出城去，城门也关了，那这两个人现在就被困在了耶利哥城里。他们现在是命悬一线，如果他们想要全身而退，就只能还是来依靠这个藏他们的妓女。但他是否真的靠得住呢？我们可以想象，妓女嘛，对不对？逢场作戏，他是否真的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呢？如果他真的要这样做，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他的动力来自于何处呢？那这个答案就在九到十三节。第九节，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你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拉合面对这两个外来的探子，他表达了他相信耶和华会将他自己的土地，他自己百姓的产业赐给敌人，赐给他面前的敌人。这是他的任性，这是他信心表达的第一步。而这也呼应了第一章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这个让人惊奇的话不是从以色列的间谍嘴里说出来的，而是出于一个外邦女子。拉合之前为两个探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对以色列神的相信，是出于他的信心，是他内在已经对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个上帝有了这样的信心而发出的果效和行为。这一段很明显表明他接受以色列的神为至高的神，从而为探子遮掩，是他的目的是要投奔或者投靠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庇护之下。所以这整一段的记载我们现在开始明朗了，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外邦的妓女归信上帝的经历。那拉合的信仰告白以两个关键的动词开始，一个是我知道，一个是我们听见，一个是知道，一个是听见。这段话以我知道开始，这个就对比上面前面他对王的仆人一大堆的我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他知道什么呢？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了以色列，而且迦南人因为以色列的到来而惊惶，心就消化了。那他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这就是十到十一节的我听见。他们听见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使红海干了，可能他们会认为我们的城不会被攻陷， 因为我们面前有约旦河这个天然的屏障。约旦河我们之前讲过，它有些地段是非常险峻的，所以可以靠着这个河，他们就可以守住他们的城池。而神既然能够让红海干了，也照样怎么样，能够让约旦河干了，所以这个天然的屏障就没了。那他们还听见什么呢？以色列是怎样战胜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一个是亚摩利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将他们进行毁灭。这表明他们的军队在这位神的面前也是无法抗衡的。因为古代的近东人他们都相信，两国的征战，两个军队的征战，不是单纯人在打仗，是我所信奉的、所敬拜的、所服侍的神跟你所敬拜、所信奉、所服侍的神在征战。而如果迦南地的这些王他们都在以色列面前溃败，这说明什么？说明迦南地的神都在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面前溃败，所以他们的心才会消化。因为真正决定胜败的不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不是他们的人员的众多，不是他们武器的精良，而是谁的神更大，谁的神更厉害。那兵法呢，经常讲天时地利和人和，对不对？这三方面的因素。而这三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分析起来，因为神与以色列同在，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都是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的，因为他们的神实在太强大。以色列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强过我们迦南地的神的，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在十一节道出以色列得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或者说也可以翻译为天上地下统管万有的神。这表明以色列的神他所掌管的权力是极其广泛的，而不同于他们的民族当中所拥有的这些多神的信仰。因为在他们的民族当中，巴利管这个，亚瑟拉管这个，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神去管理不同的事情。而他发现以色列所相信的这位神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跟我的所敬拜的火神，跟我所敬拜的生殖的神，跟我所敬拜的粮食的神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通过许多经文的章节，我们都知道迦南人崇拜的多神，在他们的多神的文化信仰当中，他们是不承认有一位掌管全部的天地的神。而现在他知道了，他听见了以色列这位的神是掌管万有的，是统治的天地的。这就不同于他们传统所敬拜的巴利，不同于他们所敬拜的亚沙拉或者是其他的神。而当他承认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其实在说，我原本这些所敬拜的这些巴利、这些亚瑟拉，包括可能埃及的神、巴比伦的神，他们都不是真神，只有你们所敬拜的才是独一的真神。那现在我们知道拉合为什么在前面三番五次的帮助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听见以色列神的大能，从而敬畏他，这位神让他信服，并且他愿意信从这位神。虽然我们知道其他的迦南人他们也害怕，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也惊惶了，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其他的迦南人，至少这伊利哥没有像拉合这样愿意对以色列的神降服的心态，所以他的心智是特殊的，他对神的信靠是实在的。所以现在他要求探子启示来保护他和他全家的性命，以他对待他们的恩典来对待他们的全家。同时这也表明他相信以色列的神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因为只要指着这位神启示，他们就不可以背誓， 他们就必须要信守他们的诺言。只要探子们指着他们的神起誓，他们就无法反悔。这样一旦耶利哥城攻破的时候，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他所有在他家的人都可以获救。拉合的信心不单单只是一种的恭维，不是一种在面对强大的实力面前的自保。他相信神的全能，他相信神的唯一，他相信神的信实。这三个方面足以能够向我们证明，拉合要敬拜的就是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而这也解释了为何他要叛变自己的国家，不再拜自己的那些神，而转而来归信以色列所拜的神。真正的信心不是单单只是客观的相信神的存在，真正的信心也不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知识，真正的信心还需要我们付诸于行动，来寻求他的庇护，来寻求他的保护，来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渴望得到他的拯救，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拉合的信心既是体现在他明白关于上帝的道理，更是体现在他寻求上帝的保护。那到探子这边呢，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对不对？这两个把一个间谍片玩成了喜剧片的这两个人，如果不答应，他们肯定无法活着离开耶利哥。那即便答应了，他们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活着离开耶利哥。但是呢，至少他们现在的性命就掌握在拉合的手里，所以他们就起誓，以他们的自己的生命起誓，来保证拉合和他家人们的安全。当然前提是他们能活着回去。那他们现在仍然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追捕他们的人，一个是那个紧闭的城门，到底怎么办？那于是拉合再一次体现了他的聪明，他首先建议两个探子要往山里去躲避，因为如果他们贸然地赶回以色列的营地，就必然会碰见什么？那些追赶他们的人。那些追赶他们的人，当时路并不是那么多的，所以呢，一定会遇上，那就糟糕了。那么他们就要去到耶利哥城外的山岭，因为那里的山岭，如果去到以色列的，可能在我们当中有去过以色列的，你有参观的话，你就知道那里的山岭很多，有很多的裂缝和洞穴，是很适合藏身的。因为一旦藏起来了，你都不知道到底在哪个山洞里。那另外呢，关于城门的问题，那拉合的家住在城墙边上，或者说在城墙里面，原文是说在城墙里面。那古代的大城，尤其是有考古的这样的一个依据，耶利哥城呢是有外城墙和内城墙这两个城墙的，所以拉合的家很可能安置在两个城墙之间，或者是在两个城墙的顶端。那么拉合就用绳子将他们坠下去，在确保了探子们的安全之后，探子也吩咐拉合，如果你想要确保你一家老小的安全，那你要如此行，你要用朱红线绳系在他们逃走的这个窗户上，这样确保所有的以色列人不会动你们家人，不会攻打你的房子，但前提是你们所有人要待在屋里，不可以乱走动。那这个描述让我们想到什么？其实它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逾越节的第一次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就是将朱红颜色的血涂在门柱和门楣上，作为神所差派的使者击杀一切埃及地长子的时候，要成为他们保护的标志。同样，拉合的朱红色的线绳也是当以色列人在摧毁耶利哥的时候保护他们一家的方式。在这两种的保护当中，任何人都不可以贸然离开，否则后果自负。那当探子们在山里躲避了三天之后， 追赶的人一路找不着他们，就回去了。那他们也能够顺利的回到约书亚那里汇报情况。但汇报什么呢？他们有没有拿到那里的地图？没有。他们有没有拿到耶利哥的人口普查？也没有。有没有拿到耶利哥的军事战略？也没有。那约书亚问，我派你们去，你们干嘛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完成他们作为间谍的使命，对不对？那一方面，他们一到耶利哥就被识破了身份，到最后靠拉合的帮助才勉强的脱身。另外，他们也没有真正探听到任何耶利哥和那地的虚实，他们只带回来一个消息，而这一个消息是出自耶利哥城城墙夹缝当中一个妓女的口中所说的话。而这个消息却是他们至关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人口的众多，不是战略的部署，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什么？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而他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就证明了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因为神与以色列同在，耶利哥和迦南全地的居民心都消化了。这里没有实际的情报，没有绘出那个地的地图，也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军队到底有多少，但是这些因素在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掌管一切的神面前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或者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得到的就是从第一章神向他们强调的，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律法，因为你得胜的关键是上帝与你同在，不是战术战略的应用，不是武器的精良，不是士兵的素质。这是为了要让以色列明白，他们之所以能够打下迦南地是出于神的能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能力。神使用这段经历让以色列人更加坚定地信靠他，而不是为了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情报。真正能够让他们安心的不是他们知己知彼，而是有一位知道所有事情的神与他们同在。而我们也看到神赐下或者说加添给以色列信心的这个器皿是很特殊的。首先，他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男人。而且他都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妓女。在一个让他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带来了上帝的话语和启示。这说明神可以通过任何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尤其是神乐意使用那些往往我们看作是不可以使用的人，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那些在最底层的人，神乐意使用这样的人来传扬他的恩典，来传扬他的旨意。如果我们要挑选作为上帝信使，作为上帝应许的传达者，我们一定挑选那个学历最高的，我们一定挑选那个能力最强的。但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的是拉合的信心，而从而正是因为他的信心，拉合就被上帝使用，成为以色列征战迦南的第一战，这个最关键的一战得胜的确据。那稍微剧透一下，之后城破了，这个应该也不是剧透了，大家熟悉是约书亚记的都应该知道。那拉合一家的结局是怎样呢？在第六章的时候，这是今天我们读的，那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并且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他附加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就像探子们所应许的那样，拉合本人和他一家都因为他的信心而得到了拯救。他们一家人不是以色列人，却允许跟着以色列人住在以色列民中间，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而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迦南人，他被看作是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他被看作是上帝立约子民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上帝立约的子民。现在一个外邦的女子，她的全家竟然也被看作是上帝立约的群体的之一。所以以色列的定义，上帝子民的定义，在旧约的时代就不单单只是靠血缘和种族而决定的，而是靠什么呢？信心。以色列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拉合的信心也让他和他的后代成为上帝的子民，以至于在新约雅各书特别提到，一个是信心的伟人和行为的典范。当雅各书在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很可以理解，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他是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另外一个很奇特的，他没有选大卫，没有选所罗门，没有选一个先知，而选了拉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当中，赫然记载着拉合的名字，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布阿斯的母亲，大卫王的曾祖母。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万国，从拉合的例子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应许的实现。拉合的故事向我们证明了什么？第一，神接纳所有人，无论他们的背景，无论他们的地位，无论他们的身份。就像耶稣基督是为全世界人的死，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什么意思？什么叫一切？就是不管你的血缘，不管你的种族，不管你的地位，不管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或者做对过什么事，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凭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即使是罪大恶极的，即使是罪人中的罪魁，像保罗说的，都可以获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可以藏身在他朱红的宝血之下，在审判来临的那一天得到庇护和拯救。而今天对于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拉合的信心也成为相信神在救赎工作上的楷模。他不仅相信，不仅表达了自己的信心，还有行为以这信心来保存神的子民，来迎接神的国。所以我们不应当小看自己，也不应当小看任何人，因为只要神乐意，只要他愿意被神使用，神乐意使用那些人看为卑微的，人看为愚拙的，人看为没有能力的，来成就他的旨意。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带领，我们也能够像拉合那样成为被神使用的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